喝酒的时候，有报信的来见约伯，说牛正在耕田，母驴在附近吃草的时候，示巴人忽然来袭，把牛驴掳走，又用刀杀了仆人，只有我一个人逃脱，来向你报告。这个人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，把群羊和仆人都烧光了，只有我一个人逃脱，来向你报告。他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加勒底人分成三队突袭骆驼，把他们掳去，运用刀杀了仆人，只有我一个人逃脱，来向你报告。他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的时候，没想到一阵狂风从旷野那边刮来，吹袭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年轻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只有我一个人逃脱，来向你报告。于是约伯起来，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伏在地上敬拜，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去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回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事上，约伯并没有犯罪，也没有归咎于神。又有一天，神的众子都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到他们中间，侍立在耶和华面前。耶和华问撒旦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在地上徘徊，走来走去。耶和华问撒旦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？世上再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罪恶。虽然你挑拨我与他作对，无缘无故使他倾家荡产，他还是坚守自己的纯全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人以皮换皮，宁可付出他所有的一切去保命，只要你伸手伤害他的骨和肉，他一定当面亵渎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好吧，他在你手中，不过要留存他的命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都生了毒疮。约伯坐在灰烬里，拿瓦片刮自己。他妻子对他说，难道你还要坚守自己的纯全吗？你不如放弃神，死掉算了。可是约伯对他说，你说话像个欲望的女人，难道我们从神得福，不应该当受祸吗？在这一切事上，约伯并没有用口犯罪。
谢谢 Lily， 大家好，我是五章十两点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。我们今天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道，要通过四个讲道来查考约伯记。这个讲道系列的标题是经受苦难的智慧，它会给我们智慧来明白如何经受苦难，以及如何帮助别的经受苦难的弟兄姐妹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向他祷告，求他的帮助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。你知道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，我们经常会经受苦难，我们请求你借着这次讲道系列，将你的智慧赐给我们，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，更加明白你的作为，更加明白如何在苦难中信靠你，继续敬畏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是被写在大纲上面，希望大家都手里都有大纲。公义的神怎么会让敬拜他的人受苦？我们有没有曾经思考过这样的问题？我们相信上帝是公义的，并且也是掌管一切的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在上帝的世界里，有时候恶人会兴旺，但是义人，敬拜神的人会受苦。我们可以从神学的角度来思考这样的问题：上帝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或者我们也可能会从个人的经验来问这个问题。为了来思考 受苦的问题，让我们来思考两个案例。这两个案例都是我认识的基督徒，他们也都不是这个教会的人，所以你不要猜啊，这个人是我们当中的谁。让我们首先思考小黎，我有改变他们的名字。小黎是单身基督徒，他在他的教会是组长，是在花很多时间来服侍组员。小黎想要结婚，他好几年有祷告求神给他一个伴侣，可以跟他一起过日子，可以成家，可以一起服侍神。可是神一直没有答应他的祷告。这样的单身生活不仅让小黎感到很孤单，也影响了小黎跟神的关系。小黎在疑问，我在服侍神，为什么神不给我提供一个伴侣呢？神不知道我的痛苦吗？如果神是公义的，为什么他让我这样受苦呢？或者让我们思考小红。小红本来是小学老师，然后他的教会看到了他有教导圣经的恩赐，就鼓励他读神学院。但是在他结束神学院之后，他发现他的身体崩溃了，他没有力气去工作，只能在家里待着，已经有了三年没有工作。当他看到他的朋友都成家都立业，但是他只能在家里待着，他会感到很痛苦。他有时候也会疑问，我有服侍神，为什么神会让我身体成为这样呢？神不知道我的痛苦吗？如果神是公义的，他怎么会让我这样受苦呢？也许在你听到这些例子的时候，你会这些会让你想到你所认识的人，也是在经受苦难，也是敬拜神的人，或者也许你自己也是经受苦难的，并且这样的苦难让你自己也怀疑神，怀疑神的爱，他的公平，他的公义。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情况，并且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质疑神的过程中，我想来鼓励你，神就是想要通过约伯记来帮助你。约伯记是圣经中的智慧书的一部分，智慧书的写作目的是给我们智慧去明白如何活在神的世界里。神不要让我们做愚昧的人，他给我们智慧书是来让我们有智慧，知道如何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，如何讨他的喜悦，如何最终得到他的福分。约伯记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智慧呢？约伯记在智慧书里具体的贡献是他能给我们经受苦难的智慧。约伯记的中心思想是被写在大纲的上面，它就是当有人受苦的时候，不要愚昧的照着人的智慧，仅仅凭着因果报应来理解神的作为，而要有智慧继续敬畏神，远离邪恶。我们可以祷告求神用这个系列讲道，用约伯记来改变我们对受苦的理解，并且当我们经受苦难的时候给我们智慧去继续服侍神，继续敬畏神。好的，让我们现在来查考约伯记的开始。让我们首先思考我们的第一个点，神赐福了敬拜他的约伯。让我给你们朗读第一节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这个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罪恶。一从开始，作者让我们明白约伯是一位敬虔的人。这并不是说约伯是没有罪的，在约伯记31章33节，约伯承认了他会犯罪，但是当他犯罪之后，他不会遮掩，他会承认，他会悔改。约伯是一位敬虔的人，一位敬拜神的人。那么他这样敬拜神，结果是什么呢？ 我们在二到三节能看到神赐福给了约伯，他赐福给了他的家庭，赐给了十个孩子，他也赐福给了他的家产。在原始时代，一个人的财产在于他的家畜和奴仆，并且约伯有无数的家畜和奴仆。然后在第四到第五节，作者再一次提醒我们，约伯实在很金钱。当他的孩子的宴会结束了的时候，约伯会为他们献上燔祭，免得当他们在心中亵渎了神，他们引起了神的愤怒。为什么作者这样开始他的书呢？神在第一到第五节的对待约伯的方法是完全满足我们对神的期待。约伯非常敬虔，所以神大大的祝福他。我们认为既然神是公义的，既然神是掌管一切的，他就是应该这样对待他的仆人。但是作者创作约伯记的目的就是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观点。他要教导我们，我们不要仅仅拼着因果的报应来理解神的作为。但是在这个书的开始，神看起来是完全照着这个报应因果报应的原则来对待约伯。极其敬虔的约伯大大的受到了神的赐福。然后发生了什么呢？大纲的第二点，然后神让他遭遇灾难。在第六到第七节，作者给我们介绍了撒旦。撒旦在原文的意思是对手，在圣经中撒旦是来敌对神，也是敌对神的子民，他是神和他的子民的对手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会发现撒旦是完全在神的掌管之下的，并且神会利用撒旦来完成他的计划。在第八节，耶和华就问了撒旦一个问题：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？世上再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罪恶。撒旦听到了耶和华的话语，就怎么回答呢？第九节，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：约伯敬畏神，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？你不是在他四周围上篱笆保护他吗？他的家和他所有的一切，以及他手所做的，你都有赐福。他的家产和地上也在地上增添，只要你伸手打击他所有的一切，他一定当面亵渎你。耶和华怎么回答呢？十二节，耶和华对撒旦说：好吧，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以伸手害他。结果是什么呢？在十三到十九节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协议的可怕的结果。四个报信来见约伯，告诉他，他的牲畜都被掳去，或者被杀死了，他的仆人都被杀死了，还有他的儿女也都死了。敬虔的约伯本来非常有福，有牲畜，有仆人，有儿女，但是由于撒旦所带来的各种灾难，他失去了一切。那么约伯遭受了那么恐惧的结果，这让他有怎样的回应呢？第二十节告诉我们，他虽然遭遇了那一切，但是他并没有像撒旦原来所说的那样当面亵渎神。但是约伯很不幸，神在二章第三节再一次让撒旦注意到约伯，然后在第三节的结尾说，二章三节的结尾说，虽然你挑拨我 与他作对，无缘无故的使他倾家荡产，他还是坚守自己的纯权。撒旦这次怎么回答呢？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第四节， 人以皮换皮，宁可付出他所有的一切去 报命，只要你伸手伤害他的骨和他的肉，他一定当面亵渎你。耶和华神听了撒旦的控告，就再一次允许撒旦攻击约伯。第六节，好吧，他在你手中，不过要留存他的命。撒旦听了神的话语，就马上去再一次让灾难临到约伯的身上。第七和第八节，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推去，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都生了毒疮。约伯坐在灰烬那瓦片刮自己。约伯是不是很可怜？撒旦两次攻击他，结果是他失去了他的一切，包含他的身体的健康。让我们思考，为什么约伯这样受苦？是因为他的罪吗？绝对不是。经文三次在一章一节、一章八节和二章三节说他是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罪恶，并且在二章三节的结尾，当神描写约伯所经过的灾难，神说约伯是无缘无故的受了苦。他遭遇这样的对待，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邪恶让他配的惩罚，反而是因为他敬畏神。所以让我们注意到，神敬虔的仆人并不是不会经受苦难。有一个很邪恶的假教导叫成功神学。按照这样的假教导，如果一个人很敬虔，他一定会得到神的物质上的祝福，会成为很富有很健康。并且如果有人受苦，这肯定是因为他有罪，或者是因为他没有信心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神的仆人约伯，一位敬畏神的人，也受了很大很大的苦难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别的基督徒受苦的时候，或者当我们自己受苦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照着因果报应把它当作神的惩罚，这会引起我们的一个问题。如果约伯不是因为犯罪而 遭受这样的苦难，那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就受苦了？为什么神允许约伯这样受苦？为什么神允许像小黎和小红那样的敬虔的人经受苦难？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三个点，神让约伯遭遇苦难是来考验他的敬拜。当我们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神之所以允许撒旦来攻击约伯的原因，不是为了报应约伯的罪，而是为了考验他的敬拜。在神让撒旦注意到约伯之后，撒旦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回应神。第九节，一章九节，约伯敬畏神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？撒旦的意思就是说，约伯敬畏神仅仅是为了得到神的福分。撒旦在一章十一节和二章十节说，如果神把这些福分拿走，约伯一定会放弃他的敬拜，当面亵渎神。我们有没有明白撒旦的话语背后的意义？如果撒旦说的对的话，这意味着约伯并不爱神，并不珍惜神，也并不敬畏神。如果撒旦说的对，这意味着约伯爱的就是神所赐的福分，他的财产，他的仆人，他的孩子。这意味着约伯之所以敬畏神，远离邪恶，不是为了讨神的喜悦，而是为了得到这些福分。实际上撒旦的话语是在控告神，说你的仆人并不爱你，他们所爱的就是你所赐的东西。 你想一想，如果有一个丈夫觉得他的妻子跟他在一起不是因为爱他，而仅仅是为了得到他的财产，这个丈夫会有什么感受？他这样想肯定会让他很难过。丈夫和妻子都想要知道他的配偶的爱是真诚的，并不仅是为了得到东西而爱他们。同样的，神想要在撒旦的面前证明他的仆人们的爱是真诚的，想要证明他们敬拜他不是为了得到他所赐的福分，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他自己本身，神自己本身配的这样的敬拜。那么神是如何能够确认他的仆人们有这样的真诚的爱呢？是通过考验他们，把他们的福分拿走，然后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，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回应。神在约伯的身上就是采取这样的措施。他首先让撒旦来注意到约伯，然后当撒旦说要攻击约伯的时候，他允许了撒旦这样做。约伯是如何回应这样的考验呢？实际上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两种回应，约伯妻子所提出的愚昧的回应，以及约伯的有智慧的回应。我们在今天聚会的开始一起有朗读约伯记第二十八章。约伯记二十八章宣布了人是无法得到找到智慧，也无法购买智慧，只有神知道智慧的所在，并且说敬畏主是智慧，远离邪恶是聪明。约伯记的作者会不断地来比较人的愚昧以及神的智慧，在今天这段经文他也这样做，比较约伯妻子的愚昧以及约伯的智慧。让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考虑这两种回应。在约伯遭遇了撒旦第二次攻击之后，他的妻子就跟他说，二章九节，他妻子对他说，难道你还要坚守自己的权权吗？你不如放弃神死掉算了。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跟约伯住在一起，已经看到了约伯的金钱的生活方式。他认为如果神是公义的，如果神是公平的，他应该照着因果报应的原则对待约伯，赏赐他金钱的行为。但是神并没有这样赏赐约伯，反而让他受各种苦难。所以因为神没有赏赐约伯，他就觉得神是不配约伯的敬拜，他让约伯放弃神。原文和英文写的是亵渎神。约伯是如何判断他的态度呢？二章十节，可是约伯对他说，你说话像那个欲望的女人。约伯在这里的话语很有意义。我们已经说过约伯记是智慧书，他想要让我们明白在经受苦难的时候什么是欲望，什么是愚昧，并且什么是智慧。约伯说他妻子的回应是愚昧的回应。在整本书里，除了约伯的妻子之外，只有约伯的三个朋友是这样被形容的，是在最后一章被神这样形容的。为什么约伯说他的妻子的回应是愚昧的回应呢？是因为约伯明白，像他妻子那样仅仅凭着因果报应来理解神的作为是错误的理解。作为读者，我们完全明白约伯经受苦难背后的原因。我们知道神有一个更大的计划，是想考验约伯的敬拜。 如果约伯照着他的妻子的话语去亵渎神死掉了，他就不会通过神的考验。他会证明撒旦的话语是对的，证明约伯敬拜神不是为了神自己，而是为了得到神的福分。约伯妻子的回应确实是愚昧的回应。那么有可能有人在疑问，神那样考验约伯，他是不是同样在考验基督徒呢？其实新约圣经新约的确是有这样的教导。你比如说彼得前书一章第六到第七节说，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中或许暂时会难过，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基督徒的敬拜的确 也会受到考验、试验，来证明它是真实的。我们经过这样的考验会如何回应呢？我在开始所提到的第一个案例分析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？小黎认真带领他的小组，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对象，所以他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？其实实际上做出了愚昧的回应。他还没有完全亵渎神，但是他不断地抱怨神，凭着因果报应的标准来指控神，说神，如果你是公平，我在服侍你，你应该赏赐我，将对象赐给我。因为神没有照着他的愿望给他提供他的要求，他对神产生了心里的怨恨和说话的抱怨。小黎没有通过神的考验，还没有通过神的考验。撒旦可能会说，你看他敬拜你就是为了得到你的福分，而不是因为爱你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应该能够想到我们自己生命中的一些缺乏、一些苦难、一些损失。这些缺乏、苦难和损失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很难过、很痛苦。那么这些缺乏和苦难会如何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呢？我们是不是像约伯妻子那样，仅仅凭着因果报应来理解神的作为？我们认为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，但是神没有做他该做的，所以我们就开始抱怨，开始埋怨神的公平，甚至决定亵渎神，放弃对神的敬拜。各位，我们要明白这样的回应是愚昧的回应，这是因为这样的回应证明我们追求的不是神，我们敬拜的不是神，我们渴望的不是神，而是神所赐的东西。那么怎样的回应才是智慧的回应呢？让我们现在来思考约伯的回应，一章二十一节：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去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回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约伯这样的回应反映出他的智慧。他承认他出生的时候是赤身的，是一无所有的。如果他得到了什么，是因为耶和华赐给了他。约伯知道，如果他得到什么，是因为耶和华赐给他。如果他失去了什么，这也是因为耶和华把这个东西收回。约伯的回应反映出他信靠神的掌管和智慧。然后在第二次遭受灾难之后，约伯在二章十节是怎么说的？难道我们从神得福，也不应当受祸吗？约伯的回应再一次 让我们看到神的智慧，约伯的智慧。他并没有指控神，像他妻子那样暗示神是不公义的。他愿意信靠神的掌管和智慧。如果是神的安排让他得福，约伯愿意接受；如果神的安排是让他失去这个福分，约伯也愿意接受。这一切的结论是在二章十节的后半部分。在这一切事上，约伯并没有用口犯罪。虽然他经过了这么大的苦难，他还愿意信靠神的掌管和智慧，愿意继续敬畏神，远离邪恶。约伯这样做，说明他通过了神的考验。虽然当他的福分被拿走，他并没有像撒旦所说的那样当神的面亵渎他。借此神就知道他的敬拜是真实的，他所爱的，他所珍惜的不是神的福分，而是神本身。我今天分享的第二个案例分析也做出了这样的有智慧的回应。小红牺牲了自己的职业去受神学院的培训，然后经受了身体上的折磨，无法工作。他做出了这么样什么样的回应呢？他当然有时候会难过，但是他会向神有怨恨吗？他不会。他慢慢学会了采取像约伯那样的态度。赐给的是耶和华，收回的是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他明白原来让他身体健康是神，并且把他的身体的健康收回的也是神。他学会了信靠神的掌管和智慧。他相信神这样做肯定是因为他有他的目的，有可能是像约伯那样来考验他的敬拜，也有可能是因为神的其他的原因。虽然他有时候会难过，会感到郁闷，但是他不会抱怨，不会向神有怨恨。他这样就通过神的考验，证明他的敬拜是真诚的，他珍惜的，他爱的是神。虽然他经过苦难，但是他依然在敬畏神，远离邪恶。那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呢？我们要如何选择呢？让我们现在思考我们所经受的苦难、缺乏、损失，我们对这些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？我相信神是完全理解的，他是我们的天父，他爱我们，他明白。这些苦难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难过，感到郁闷，但是让我们省察我们的心，并且思考，对我们而言，是这些我们所缺乏的、我们失去的东西更重要，还是神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更重要？约伯通过了神的考验，我们基督徒的知识是远远超过约伯的。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知道他赐给了他独生子耶稣，他这样的爱我们。我们也知道神又为我们预备一个新天新地。我们更加应该在受苦的时候珍惜我们跟神的关系，继续敬畏和称颂我们的神。如果我们觉得现在无法达到约伯那样的回应，放心，我们仅仅是在约伯记的开始。我们需要学习整本书才能明白如何做出像约伯那样的回应。整本书的教导会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拒绝来自人的愚昧，并且照着神的智慧继续敬畏神，远离邪恶。虽然经受苦难，依然称颂 耶和华的名。让我们继续来听，阿们。好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受的苦难，我们所经受的苦难、缺乏、损失，你都知道。感谢你借着约伯记赐给我们经受苦难的智慧，我们请求你将一颗谦卑的心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不要按照人的愚昧来看待你的作为，而像约伯那样，即便受苦，即便缺乏，即便受损失，但依然继续信靠你，信靠你的掌管和智慧，敬畏你，称颂你的名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